弟兄姊妹，主里平安。今天我们会继续去看西番雅书。记得上两个星期都跟弟兄姊妹用了一些时间去到看西番雅书的背景。西番雅书是一个我相信没有多少平常灵修的人会去看的一卷书，因为基本上小先知都是少人去平常阅读的书卷。但是我也想有几个的关联上面的事情想提出来先。今天我们会开始讲西番雅书第一章二节开始，就是讲到一个的耶和华宣告审判。但我想弟兄姊妹回到我早两个星期提过的几个时间上面，我们可以明白多一些。约西亚王呢，大约在主前640年，他的王即是管治的时间由640年到主前609年左右。跟着呢，西番雅呢是在大约主前635到625这段时间出现去宣告西番雅书的信息。换句话说，上两次我很不断地提出，就是西番雅去到宣告这个信息的时候，约西亚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应该是大概十岁多一点就去到听到这些信息，然后到他去到12岁的时候寻求耶和华。咁佢有呢个嘅关联性，即系当先知宣告一个小孩子听到有一个回转。但系咧，同样喺呢一个西番雅书嘅信息里边咧，系好精彩嘅系西番雅先知宣告嘅事系发生咗嘅。一部分已经喺约西亚王死咗，记得上一次话神嘅隐藏嘅微妙就系原来死亡可能是成为神一个的工具，去将属他的人隐藏起来，免得他们受地上面的刑罚和痛楚。而那些刑罚根本不是关于约西亚的嘛，因为他是一个好的皇帝，他将耶和华的吩咐完全宣读给他的民，亦都将所有一些的偶像拿走，全地完全的好像我们叫做洗大地，完全没有这些，就结束在历代之下35章的时候，讲到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整个的犹大、耶路撒冷都是敬拜耶和华的。咁神将佢隐藏，咁个时间系乜嘢咧？时间就系当主前600入侵时间咧，就系第一次巴比伦入侵犹大地，而亦都系将咧阿靓仔约但以理咧，同埋佢啲朋友咧。那些年青人呢就拿去巴比伦。那你看一个时间是很紧凑的，约西亚一过了身，跟着那些集结的军队就开始上来，跟着呢巴比伦就入来了。如果你看历代之下，你回去可以看第36章开始讲三个的不好的王，约西亚之后的三个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恶的事，咁让到咧呢啲埃及人上嚟，跟住咧巴比伦又入嚟咧，要同我哋对垒咧，咁就将犹大攻陷咗。咁呢啲可以将来可以同弟兄姊妹讲，这个关联性非常紧要，就系同西番雅个名字一样，西番就系隐藏，雅呢个字咧就系神咁样，即系神所隐藏。咁我哋睇到一个嘅好王，神点样对待佢？但是当我们来到去看西番雅书的内文的时候，我们就不其然可能会有一些思想。神宣告就算在约西亚王的时候，他讲出了这些审判。那一个好的皇帝，为什么神没有扭转心意呢？为什么神不会扭转心意呢？而仍然发生呢？这个是我们需要想的问题。这个是我们看西番雅书那个延续性是究竟发生的什么事，让我们同样今天我们可以有一些警醒。而同样今天我们仍然看到这位创造天地的主在拯救里面，是在一个审判的当中，是隐藏了拯救，拯救隐藏了在审判里面。我们不要以为拯救是完全是一个哇，好像我们经常想很美好，突然间冰整个世界变得美好。神没有选择这样做，神选择去用他的大能去将救恩隐藏给他拣选的人。 所以西番雅呢个西番呢个字咧，同样咧喺俄巴底亚书一章六节出现过嘅。嗰度形容乜嘢？形容以东人隐藏嘅珍宝啊！个隐藏个字系同样就系、是、西番呢个嘅字。所以我哋知道好多时用呢个喺圣经入边都表达到系一啲收埋咗嘅宝贝。所以同样救恩就系神收埋嘅宝贝啊，系佢嘅民会得到，但系呢一啲事情。会是在审判当中看到，所以呢我们今天去看西番雅书一章二到二章三节，希望时间可以足够，如果不然我们会继续下星期，因为我想看几个很重要的写作在西番雅书里面，我们可以同声读西番雅书二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读，有程序表里面有印了出来，西番雅书一章二到三节，我们一起诵读。耶和华说，我必把万物从地上完全除灭。耶和华说，我必除灭人类、牲畜、空中飞鸟、海里的鱼。我必使恶人跌倒。我必把人类从地上剪除。当我们看这一段两节的经文，一开始神用了一个很常用的格式来到去讨论了这个神会审判的事情，还有呢神是会审判大地的事情。如果你可不跟你们揭露，你们回去再看的，你看回下之前，例如哈巴谷在之前的一些先知书，每当他们宣告审判整个世界的万民，那个格式和写作的是跟这里有些不同。第一，这里所写的耶和华说，我必把万物从地上完全除灭。这个地上面呢是用了一个在希伯来文呢有两个不同的字来形容这个地的，这个 earth 这个字的。在创世纪一章一节用那个字呢是讲到好像空中挂着一个地球的东西，那个呢是一个文字形容整个的地球所创造出来。但是在这里是讲到在地面上面，就好像人啊亚当啊是用泥土做那个 dust 那个字，泥土是土壤，在光这个字是有关联的，所以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个的为什么我会跟弟兄姊妹处理呢？我们看得出你们有没有想起这个的灭没，这个神的审判，这个神要怎样啊去除滅的上面，你們有沒有聯想到舊約一些的聖經？我時常跟弟兄姊妹說，如果要看得明先知書，一定要學習看摩西五經，而從摩西五經裡面去看到很多重質的事情，或格式上面的事，文字的形容，寫作的手法，讓我們看先知的時候，他通常都會引述這些事。在這段經文正正就是跟挪亞洪水滅沒的經文是一樣，一樣的意思是個次序和寫作的方向達到的路向都是一樣的。你們可以記下在創世紀第六章七節和創世紀六章第十七節，就是講到這件事。所以我們看西番雅書，我們一定要去看回這兩節，為什麼耶和華神一開始是這樣宣告，而不是去到第四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呢？一样合理的，因为如果只是一个审判去到犹大的时候，是不是很合理可以直接写入去，哦，我现在你审判你犹大，审判你这个耶城，耶路撒冷城，是不是？所以因此我们每一个圣经每一个段落，我们都要看看究竟想写的是什么。所以在二到三节是宣告整个地会受到审判。如果我们再思想回在创世纪第六章，耶和华神为什么要审判当其时的人？是因为当其时形容到的人什么？是已经去到恶的极点，去到恶无可叫挽回，甚至神讲到一样很伤心的事，神说我后悔做了人。 人的罪恶去到那个位置，人的罪恶那个去到这么远，是因为他们要做了自己是神，他不再将耶和华当是神，跟着就将地里面的事情，神创美好的事情完全扭转了，来满足了在犯罪之后要受的刑罚，而希望在当中不断做很多的事情来到令自己舒服一点，来到令自己呢去享受肉身上面有一种满足，但是呢又去想一些呢要成就恶果的事情呢，就不断想一些方式来到去舒缓自己。很简单，就好像在痛楚里面为什么会醉酒呢？我们时常都听到很多这些叫做空酗酒的人，或者想要饮酒的人，吸毒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些事，就是希望可以在吸毒和饮醉酒的状态里面去舒缓了他真正生活里面的痛楚和痛苦嘛。所以在创世纪里面，同样我们要想回那些人做同样的事，他们有音乐，他们做多这些呢，是讲着该人的后裔是很多这些来到抒发舒缓他们在罪里面之后带来的后果。我们看到当其时洪水的出现是这样。第二，我们看洪水这里所形容的内容呢很有趣的。如果我们看第三节呢，他说我们要除灭人类，牲畜、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如果我们继续去看回再推前创世纪的话，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形容创造的时候呢，第六日做什么？弟兄姊妹，做动物和人嘛，是不是活物和人嘛？第五日呢，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所以当神在做，神在这个 flood， 在这个洪水的状态审判的时候，他是表达一个我后悔做了这班的人，这个创造底下他有一种叫做翻回，是倒回头，好像去设计了出来，哦，我现在拆翻开他，这样是想重新去再做一个新的地方，或者是将这个创造去拆开，一层一层重新的拆开。所以你看个形，那个看回第六章的时候，你创世纪第六章，你就看到这个神想反转去拆回这个叫 reverse 的一个或者叫 uncreate， 就是拆，不再去将个创造反转出来。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呢？神在这个灭末里面，在这个洪水，在这个状态里面，在这个厌恶的当中，在这个洪水要灭掉所有的东西。但是如果弟兄姊妹有看圣经，弟兄姊妹看下去明白到创世纪里面所记载洪水的结果是什么？神是不是真的将所有的东西灭掉？神没有，神就在这个恶的里面，在这个恶贯满盈的地上面，要处理地上面的罪恶的底下，神留了一线的救赎。神不单救赎了人有挪亚一家八口，他还有将动物，将他创造的其中一些带上了去。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说，那些有圣，有那些叫做圣的动物，有些污秽的，那不知道有分了，那接着就那些是多一点的，七对的，这些就一对的。神在这个刑罚，神在这个审判里面都仍然带着一份的拯救，仍然让所创造的人或者动物在将来里面可以重新再建立起来，重新再在这个地上生活，重新再在神为他们创造的地方去延续一个时间。所以当挪亚出了方舟，跟着他去献祭的时候，神就说，哦，他又再一次形容，神说，后悔，去到用毁灭他们了。所以神就立了一个的叫做应许，不再用洪水来到灭整个世界嘛，是不是？所以当我们看这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和华神不是说着他用洪水再一次去毁灭世界，而是讲紧耶和华神会用同样好似洪水的方式去到处理罪呢件嘅事情。呢个系整个普世性嘅事情，不单系犹大嘅事情。所以喺开始叙述嘅时候，佢讲到成个世界神都会做呢件事。 但是不是再用洪水去做这件事。今天我时常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年代，在新约里面可以看到全个圣经，我们看到将来在神的计划里面，神是会用火去到将这个世界好像当日洪水一样去到审判所有在地上的人。这个的出现让我们首先看到神的审判是带有拯救在当中，很有趣。在今天我们的人的思想，每当我们面对一些神觉得神呢、为什么给我们受苦、为什么给我们要面对艰难、为什么要这样、好像人有任何不舒服不舒适，神就做得不对。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是人自己的罪所带来的结果，进而神就要审判底下，让他们可以重新得到一个的洁净，重新得到一个的拯救。所以在箴言里面时常教导是管教管教管教管教，不是说、不要紧要跟他聊聊天，等他好一点，自己大一点就好一点，成长就好一点，老一点就乖一点，不是这样的。在有年幼的时候就管教管教管教，神自己亲自同样管教以色列人，就好像他在箴言讲他教导父亲母亲怎样管教儿子，儿子应该怎样听从父母，这个关系很清楚。所以当我们看第一个的宣告在这个西番拿书，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的思想，知道神就是在审判当中有一个拯救的出现。那你说 OK、两节的圣经你讲到这么远，究竟这段经文是不是这样讲呢？我们继续看下去，你就会知道圣经亲自写了什么东西。我们看第一章、西番拿书一章四到六节，四到六节这里有一个主题我给了他，就是审判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一起去读第四到六节。我必伸手攻击犹大，攻击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我必从这地除掉巴力所余下的，除掉拜偶像的祭司的名字，在天上华的祭司，就是那些在屋顶上敬拜天上万丈的，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公起誓的，那些转离不跟从耶和华的，不寻求耶和华也不求问他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神去到讲出他要攻击，他要去到审判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时常都觉得神的审判呢，比起今天我们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法庭上面的审判呢，是来得清晰，来得是无可推诿的事情。神不会就说、你们踩攻击就击打你们，审判你们算数。神每一次都很清楚讲出来他们犯了什么事。得意的是在这里提出的事，一会儿我们就会做一个平衡，看约西亚做了什么事。神说我要在这个地方除去巴力剩下的东西，他攻击犹大耶路撒冷是为了去将拜偶像这一件的事情清楚的一次的去处理。他就讲到巴力所剩下的、除掉拜偶像的祭司的名字，以及、耶和华的祭司。这个有趣的第一，我又想讲多一些巴力的事情。巴力这个的偶像呢，就扭即系绑住咗以色列咧，系好多好多年嘅。由佢哋入迦南地，冇将佢哋嘅族灭，冇将嗰啲迦南人应该杀尽嘅、灭尽嘅灭咗，就留咗呢啲嘅人。呢啲嘅人就成为咗咧以色列人拜偶像嘅嗰啲叫做引诱啊。同埋咧，巴力好得意嘅。为什么会这么时常都提的，这个名字在旧圣经经常都出现的，因为迦南地这个地方呢，神都跟 啲以色列人讲，我将会带你入去一个流奶与蜜之地。咁咧即系话嗰度会好丰富啦。虽然咧嗰度咧即系老实讲，嗰啲旷野都几旷啊，即系乜鬼嘢都冇，热到咧，即系你唔喊咧，你都好似流紧眼泪咁，亦都滴汗嘅。咁但系仍然喺嗰种状态里边，佢哋可以好多嘅丰富嘅农作物，亦都可以放牧养羊群嘅。他们觉得在这个地方能够流奶与蜜，就是因为这个叫巴力的偶像，他是一个令到这些能够繁盛，能够成为了他们可以有很多生产，不论在人能够繁衍，动物能够多，那些植物能够成长，全部都跟这个巴力是有关系。所以换句说话说，如果我们想想，就是以色列民由这个旷野走上去这个流奶与蜜的地方，他们有38年在旷野一路这样走，神就喂养他们，神就给他们，你们没有肉食就哇吃甘春在这个鼻哥喷出来，你要吃没有这些那些，神又给水你，每天都可以，我都觉得挺好的，不用做，又是出去拿些马拿回来，不是一天煎一天炒一天蒸，轮住做不同方式，是不是？那又可以又过活，即是很应该是一个不能够说我们今天的价值来说很舒服，但是他们是无忧的，在这个旷野继续去，就算犯罪之后神都要照顾他们。但是当他们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见到这些丰富，他们就觉得哦，神都带我们的，不过这些东西呢是这一个偶像所做的，所以他们就不断被这些民觉得呢要跟这些偶像去敬拜他们，他们才可以丰富，他们忘记了耶和华。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提到呢，他们是不再跟随，不再寻求，不再求问的。那一个原因就是他走了一个方向。那另外就是你看到他是要除灭偶像的祭司和什么呀？还有耶和华的祭司，好不恐怖啊？即是说今天我们要除灭了和尚，又要除灭那些牧师，是不是？你就是这样，叫你拜菩萨，他说除灭了庙祝，不要给他拜了，但是跟他说，哇，别人你长老除灭你，即是你想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神继续说，他们这些呢在屋顶上啊，是敬拜一些看星的人，跟住呢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耶和华起誓的，又指着马勒公起誓。马勒公又是另一个很恐怖的偶像，他们说这个应该是亚玛力人流下来的偶像。那他们最恶毒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会用小孩子献祭给这个马勒公，跟住呢他们也都有这个庙里面呢的即是娼妓的，男女都有的。还有呢，他们这个马勒公呢就跟上面说，看天空万象，即是看星象的呢是很有关联。换句说话说，这一班拜偶像的人就固然知拜偶像啦，但是耶和华的祭司就是那些又说去我们敬拜耶和华，转头背脊呢又走去拜马勒公，又走去拜巴力。所以连耶和华的祭司基本上都成为了什么呢？成为了拜偶像的祭司，至少一半一半。哇，剧场着数下，这些最我们说叫做什么呢？就是最肥的嘛，最多游水嘛，这边又有，那边又有， happy， 是不是？在世界上面这些祭司完全是富贵的。但是神就说，我要去除灭晒呢啲呢个巴力嘅偶像，除灭咗呢大人去拜呢偶像嘅祭司，加埋你哋嗰啲话你系帮人去到敬拜耶和华嗰啲祭司，都要除灭，因为呢啲人唔系真正嚟到敬拜我。呢一个同样系我哋今日咧信徒一个好大好大嘅冲击同埋挑战。点解咁样讲？我们可能会想，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有祈祷，我看圣经，我依靠基督的救恩，我做很多的事。但是旧约圣经提醒我们，可能我们在这个状态没有做错，也没有做少， 只不過當我們面對某一些東西，不論是地方，好像這班以色列民進到這個地裏面，被這些的文化習俗影響，被到富貴和富足影響，因為他們拜這些偶像，他們覺得哇，他們生即是很多，他們可以生養很多，又很繁盛，所以他們呢就希望更多的富裕，就去做了這些。原來今天在我們所認識的當中，我們是不需要有一個好像巴力馬勒公的一塊東西放在家裡，我們才要拜偶像。可能我們轉頭今天崇拜，我們轉頭就要去想，去依靠我們自己的聰明，依靠我們的地位，依靠我們人的方式，去到嘗試令到我們自己更加的富裕，更加的可以叫做得到好處。那我們呢就好像這班以色列民一樣，怎樣呢？在耶和華呢就是賜福給我，不用死，不過呢他又給了很多世界的東西，不要緊，我來這邊就找這些，你給了多些世界的東西，我們想做這個騎場的人。但這件事正正就是耶和華神所最厭惡的事情，是不應該的事情，是絕對不可以的事情。這裡上面提到拜偶像，第六節提到不跟循耶和華，不尋找耶和華，不求問耶和華。但是在第六節開頭，在不跟隨耶和華之前多了兩個字，是轉離。換句說話說，有另外一種的以色列人，不是應該猶大，以色列人在猶大和耶路撒冷裏面是什麼人呢？就是那些呢完全覺得沒有需要拜耶和華，亦都可能完全沒有需要拜偶像，他自己。所以他開始是的，神祝福我們，不過想想也不是，我自己哇做到這麼辛苦，我又比人厲害，我又可以呢做很多的事，人家做不到，所以我今天這麼富貴，都不是耶和華了，轉離。跟著以後的事情他就不再去尋求，很多時候在舊約裡面去到找，去到敬拜，形容了去到一個節期，或者我們提過約西亞他在我律法裡面怎樣去到守節，怎樣去到安息日，不再尋求耶和華，不用神所吩咐的方式，到最後不再求問他。你記得約西亞當他聽完律法書之後，他第一件事做什麼？不是讀給那些民聽，是走去找個先知問他現在怎麼辦嘛。這個的動態就是叫做求問。所以當在以色列當中，這些人連任何事情聽到又不理，不再轉去 不敬拜耶和華了， 不去尋求耶和華，也都不再去任何事無神的人，將神擺在那裡，成為了什麼呢？好像我今天差不多所說，無神的人。所以在猶大以色耶路撒冷裡面呢，已經淪陷到去到這個位置，去到这个不自觉的位置，仍然在这个地方好像很开心一样，仍然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但忘记了带他们进去这个地方的神，真正赐福给他们的神，而去转向别的地方。所以在第七到第十三节，在一章七到十三节，神就亲自的宣告，因为这班约民在约里面的民的罪，审判就临到他们。而为什么要这么清晰讲到这班是有与神立约的民要去被审判呢？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罪，他们知道什么是违背神，他们知道什么是离开神。我们又一起读第七到十三节。七到十三节，你要在我主耶和华面前肃静，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因为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把自己所请来的人分别为圣。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我必刑罚首领和王子，刑罚所有穿外族衣服的人。到那日，我必懲罰所有跳過門檻的，所有使強暴和欺詐充滿主人房屋的， 耶和华说：到那日，必有呼叫的声音从园门发出来，必有哀哭从身躯发出来，必有崩裂巨响从山间发出来。马甲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哭，因为所有的商人都要灭亡了，所有称银子的都被剪除了。那时我必提刑罚那些在罪中徒然自得的人。这些人心里说：耶和华必不赐福，也不降祸，他们的财物必成为掳物，他们的房屋必成为废墟，他们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中，他们进葡萄园却不得的酒。在这里神宣告，所以每一次神宣告一些严重很紧要的事情，他第一样就要跟人说束腰或者肃静，因为耶和华要说。在这里开始了一个重复在小先知书里面出现的名称，一个的句子，耶和华的日子。如果我们记得来到、如果记得由第一卷我们何西亚书开始看下来，去到今天我们看西番那书，总共九卷的小先知书。第一个宣告、摆放，如果是时序上面第一个摆放最早的应该是俄巴底亚书，接着就约珥。在约珥书里面就开始宣告了这个的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恐怖的日子，是一个审判的日子。去到西番那书，去到今天第九卷的时候，亦都是在这个十二卷里面最后一卷，是被掳之前所写的书卷。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呢是归回之后所写的，所以呢这九卷呢、这个整全呢是在被掳之前所写。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句子所提出来呢，是包含了两个的层次。耶和华的日子在神的计划里面呢，是分开了有近和远的实践的，有近和远的实践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一些宣告了的，有一些说了的，会有一些近的发生，会有一些近的应验，然后呢就会带到去一路延续在历史，到了最后必定会有一个最终的耶和华的日子出现，而完成了整个圣经用文字写成的，即是换句、用一个叫做历史文化的方式去看圣经所出现所讲的，就是说以色列怎样在神的带领底下会是一路一路一路会复国，基督怎样会回来做王一千年，这些的内容的信息。至于在耶和华的日子，在这里我想提的就是第一个，因为耶和华的日子近了，因为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把自己所请来的人分别为圣。这个是提说到呢，神已经将这班民啊，好像祭物摆在准备宰割，那哪个是这些祭司呢？神就已经预备了巴比伦人会入来去对付犹大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如果这个简单的看法，就是我们看到神所预备了，神所准备了一个近的应验，就是在主前605年巴比伦第一次入侵犹大耶路撒冷的时候，已经启动了这个会将整个犹大将来会没了，587年的时候整个犹大没了。而我们要知道神的审判里面呢，当他带了这班人去了巴比伦，目的是不是要苦待他们呢？目的是不是他们去了巴比伦就会 叫做好似今日咁，例如我开快车，咁咧捉到啦，咁咧我就走去上下堂，或者咧俾翻三几百蚊，政府使咗咧，咁咧我就觉得唔好搞我啦，我负咗我呢、這个犯罪嘅刑罚啦，系咪咁啊？咁系咪？如果我哋用呢，我头先讲呢例子，系咪耶和华神摆咗佢哋巴比伦里边，咁就满足咗神要审判佢哋咧？满足咗佢犯罪要承受嘅刑罚咧？唔系咯，原来神要摆放佢哋响呢个巴比伦地方，系提到要将上文所讲、第五节所讲，要将佢哋当中嘅偶像完全除灭啦。巴力、马勒公拜天象，仲有其他垃圾杂杂，藉着神将佢哋摆咗响一个嘅秘掳。去到别国的地方，神将这个迦南地以色列人的地方这些的偶像拿走，更加重要的是将这些的偶像从这班以色列民自己本身里面拿走。这个很重要的是从民自己本身里面拿走，不是只是在我地拿走了这些偶像。为什么我要这么清晰跟弟兄姊妹说呢？为什么我又用了一些时间看约西亚？约西亚王所做的是在巴比伦人入来之前，他做了什么？他整个犹大耶路撒冷都革新了，是没有偶像的。但是为什么当神来到605年约西亚死了，神就来审判他们的时候，神是不是做错事啊？因为约西亚已经搞定了，没了这些偶像了，为什么神还要用这个的叫做指控来到指控犹大和耶路撒冷？我们有没有想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时候我们就要想，原来约西亚王能够在人所控制的状态里面，去将这些偶像拿走，去将这个圣殿的敬拜重做，去将这个守节期的事再来。但是约西亚王不能够去将人的心改变。而当约西亚不在的时候，他们重新就做这些事，所以跟着的三个王都是恶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我想跟弟兄姊妹讲，就是在第一个的洁净里面，约西亚是做的，是尝试人的方式来到处理偶像的问题，但是不成功的。所以神要继续入到来，哇，我已经准备你的祭物一样，我要将你们带到去这些预备了的人，将你们分别为圣，将他们好像祭牲一样拿去，跟着那些分别 为自己分别为圣的人，就会将他们宰割来到洁净他们。所以很清楚的想弟兄姊妹知道，神没有判错案，约西亚王死了，巴比伦入侵犹大，而审判的罪、指控的罪是这个拜偶像的罪，是没有错的，是正确的。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说，在一个近，在一个耶和华的日子里面，有一个近的，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一些的发生，来看到神说我会审判这些人，我会审判这些人的罪。所以我们很清晰的可以看到神的大能是多么精准，而神的审判是 无可推诿的事情。继续去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段继续讲到一些的王子，一些的官，一些呢行强暴的人，这个可能鱼门这个呢，弟兄姊妹可以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这个地方呢是那个门呢在耶路撒冷的北边的。为什么叫鱼门呢？就因为在这个向北的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加利利湖嘛，即是我们现在叫湖，但是当时加利利海啦，那里是他们那个方向将鱼运入来耶路撒冷。所以呢、那个、他形容呢那里都会山没了，变成一个绝望。固然之耶路撒冷向北有死海，但死海里面是没有生物的， 咁所以咧係會指向咗上邊一個佢哋攞餘獲嘅地方落嚟呢個地方。佢係形容緊係啊北方上面嘅事情。所以當我哋去睇第十二，繼續去睇落去嘅時候，有一啲嘅文啦，同埋我想弟兄姊妹睇第十二節，有一個字咧，中文咧譯得未必好清楚嘅，就係呢個悠然自得呢個字，即係陶然自得呢個字。覺得好似自由自在，好爽咁。但喺原文咧，同埋英文聖經咧，好多譯得好一啲嘅咧，就係呢班人咧，就好似咩咧？佢嗰個形容係形容好似一杯酒擺咗喺度，冇喐佢，就咁放咗喺度。喺一段時間，一段長嘅時間之後咧，嗰杯酒嘅嗰個面咧，上面就一陣好似發咗毛硬硬地嘅一陣嘢喺嗰度，咁咧。就會形容緊呢一班人就係好似呢杯酒面頭嗰陣嘢擺到咧已經死曬、呆曬、冇用處咁樣樣，就係只能夠咧，就係將嗰個嗰上面嗰、那個嗰、那個嘢，如果要冇咧，就要不斷搖晃嗰、那個嗰、那個酒咁樣先冇個面頭嗰陣。咁所以呢度係形容緊咧，佢喺耶路撒冷就係審判嗰啲咧喺對罪已經麻木、冇曬感覺嘅人。就不斷在度行惡行呢啲事情啊，呢啲嘅惡人，所以咧耶和華神會係去審判呢一班嘅民。所以喺聖經入邊喺呢一段係完全審判緊猶大耶路撒冷一啲嘅約民，一啲同神有立約嘅民，一啲應該知道何為敬拜耶和華，一啲應該知道。何谓行善在他们当中做一个好的人民，但是他们完全是没有了这些事情，所以他们要受到这个刑罚。今天最后一段就是讲到第十四到二章第三节。我不同弟兄姊妹读，我选几个重要的信息的位置，你可以自己回去再看。我一開始跟你們說，在耶和華日子這個時間，這個形容是一個非常非常恐怖的日子。你就看第十四節形容很近了，跟著怎麼樣呢？第十五節是憤怒、艱難、淒涼、幽冥、漆黑的日子。為什麼？就是因為在開頭所說耶和华要审判全地，去审判所有的恶人，而那一刻里面已经不得再去翻转头了，不得再去回转了。跟着神还讲得很严厉，他使那些人好像盲了一样找不到路，鲜血倾倒好像灰尘一样，身体呢发怒会好像粪土一样。耶和华在第十八节，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金银都不能救他们，全地都全地都被他的忌火去吞灭，耶和华的烈怒，耶和华的审判的火会来到。但是我最想跟弟兄姊妹看的是二章一到三节。二章一到三节就是今天主题，拯救隐藏了在神的审判当中。他跟第一句说话，第二章一节，无耻的民，你们要聚集，要犯在趁命令未出的时候，康披未吹过的时候，愤怒未临到你的时候，你们要聚集起来。第三节，地上所有谦卑的人，就是守耶和华典章的人，你们要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在耶和华愤怒的日子，你们或许得以隐藏起来。神的慈爱再一次，在他审判来之前，在他提醒这个审判的严厉性，在这个审判的罪所存在的位置，这些一切里面成为定案当中，神仍然说，你这群无耻的民， 你们已经是一班伪弱，你们已经是一班完全没了感觉一样，你们可以行恶，你们拜偶像不得止，你们在生活当中，你们互相的欺骗，你们互相的骗，你们有奸淫的事，任何冚唪唥在约里面不应该做的你们都做，你们是一班无耻的民。但是我再提你一句，趁我的列路未临到你们之先，要聚会来到悔改。摩西五经里面想讲到他们要有聚会来到去回转，表达他们回转悔改。如果你看很多在回归后的经文我们会看到以斯拉尼希米那些，他们时常看说什么，有一个严肃会聚会悔改，跟着敬拜神。神就是说你们要做这件事情，你们或许会被隐藏起来。隐藏是一个拯救，就好像挪亚被隐藏在一只方舟里面一样。这个同样约西亚被神接走，神将他灭去了，他要面对一个残酷的刑罚。但是将来耶和华的日子，在神要回来的日子，审判全地的日子，我们只有一个的救恩，只有一个的方式能够被隐藏起来，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很多的诗歌都说的，是不是我们在好像抛神将我们隐藏在他的里面，将他保护我们。这个世界一路以来只有败坏败坏败坏败坏败坏，甚至这些形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民那些事情，那个本质在不同的民族里面，只不过用不同的方式来到表达出这些完全里面敌对耶和华离弃耶和华的人。大神说现在我们还有机会，我们主很快会回来，趁这个耶稣基督回来，不再是一个 BB 仔，不是 Baby Jesus 很可爱，再回来的时候，你们看启示录第一章形容是火焰的眼，是会审判万民的，是从神的手上面，是从宝座上面大能者的手拿到审判权来审判整个世界。所以当基督回来之前，我们同样要去认识这位的主，要去悔改，在他里面被他隐藏起来，免得在神震怒的日子里面，我们被丢在火湖里面，就跟撒旦和他的爪牙，跟我们这些未有认识叛逆了的人丢在火湖里面一样。这个刑罚就是所形容的，是愤怒，是艰难，是凄凉，是幽暗，那里是很孤，不要想着可以互相见面，那里是很孤寂，是漆黑，你不会见到你的朋友，你不得跟他打麻将的，你会在那里永远只是受紧刑罚，而你是很清楚受紧刑罚，因为同样不信耶稣的人都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要去受永远的刑罚。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率觉得我们信耶稣就足够，我们要检视自己，我们要检视自己，从犹大耶路撒冷的所行所做的来检视自己，我们是不是一个单单敬畏耶和华依靠基督救恩的人，还是我们讲紧我们是跟随神，但是我们用了很多自己的能力，很多自己的思维，很多自己的方式去到满足紧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成为了好像犹大耶路撒冷的民一样，我们不是单一敬拜耶和华。这个是我们做信徒要很小心去检视我们自己，不是甚至我们一个的牧者、一个的长老、一个的长执不能够评价你内心的事情，但是神是绝对知道，你自己绝对知道，在我们的价值里面，是不是耶和华永远都是那个唯一独有能够带领我们生命，还是我们不断依靠地上面的学识、人际的关系，还是我们靠一些地上面会过去的事情，而盼望我们几十年在地上面，满足了之后就在神里面有份， 好似呢班愚蠢无耻嘅以色列民。如果你在座当中未有知道耶稣基督系边个，我好清楚讲一次你听，嗰、那个就喺呢个洪水灭没世界里边，挪亚一家八口会存活嘅独有嘅原因。因为神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犯罪之后，已经命定了有一个救赎主会出世，甚至在以弗所书讲，未造世界以先，基督已经存在，神已经知道人会是这样，在基督永远的过去当中去到寻找，已经拣选了人。我们不需要研究神怎样拣选，我们需要知道就是神给你听到福音，你是可以能够认识主。而这个的拯救就是在人犯罪之后，唯一能够将我们生命再一次洁净带到神的面前，再一次去免去神的震怒，再一次能够去到不是单是一些实质上面偶像的除灭，而在内心里面能够被圣灵来帮助我们成为圣洁，去选择行神要我们行的事。比起当日的约西亚完全两回事。所以为什么约西亚是失败，因为是用人的方式去尽了人可以的。约西亚是一个好的皇帝，我们不能够说他不好，不能够说他做不足，他做完了，但是人的限制就是不能够改变人心。摩西五经讲，神亲自跟摩西讲，将来我要兴起一位弟兄，他不是好像你这样读律法的，他是将律法放在人心里面。所以基督是唯一能够将我们转变明白怎样为之跟随基督，怎样为之去回到神道。所以未认识神的人，你要知道、哦、原来救恩是从耶稣而来，而这个耶稣他摆上十字架代我们舍身流血，这个真正一个满足的罪价，一个真正完成了神震怒的拯救，是完美。所以因此今天我们对所有认识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认识神的信徒，神为我们设立了一个主餐，让我们不要善忘，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成为何等样的人，是因为这位的主，不是因为我们懂得圣经我们拣神，而是因为神首先拣了我们，让我们看到这些的圣经，而圣灵的帮助我们懂得，哇，我是个，我是跟这个父亲，我是跟这位救赎主有关系。所以盼望这个主餐每一个月都成为我们想念这位恩主摆上生命拯救我们的赎价。如果在座里面是已经认耶稣为主，你知道自己是信徒，是跟随基督的人，而未拿到这个、饼和杯，可以举手，司事会拎给你，因为不知道你进来有没有个、信徒都拿，我们会一起去守这个的主餐。主餐这件事不是一些宗教或者一些的教皇所订立的一些牧师订立的一些规条，而是主耶稣这位救赎主亲自设立。他提醒我们两件事情，当我们拿起这个饼，我们要想起基督擘开的身体，我们拿起这个杯，我们要记得他为我们流出的血，因为圣经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一个是天上面的神成为人的样式，苦就卑微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去到我们主的面前，因此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就好像这班犹太人，这班是当日在耶路撒冷仍然有一个圣殿建筑物的一班人，他们都忘记你他们都去到拜别的偶像，他们转向了在地上面一些虚幻、虚构、不实在、假的这些物质上面的事情，这些的偶像。主啊，感谢你，你的拯救是比起这些祭牲，比起这些教，比起这些教条，比起这些律法上面一些祭祀能够达到你面前能够更加圣洁，因为你就是创世以先所定的羔羊， 你是一位永远活的神，你愿意苦就卑微成为人的样式，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一个虚构的被拯救，而是因为真实的你成为一个人，取替了我们罪人的身份，去付上了一个人永远不能够付上的罪价。我更加感谢你，你设立这些的礼仪，让我们能够时常思想我们是何等用重价买来赎你的人。愿我们谨记，愿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不依靠地上面的知识，而是单是去寻求、请求、寻觅你的旨意，寻求你的教导，寻求怎样在你里面能够真正的敬拜。愿我们众人在这个的纪念当中蒙你的悦纳，让我们同样是去省察，省察我们自己的罪，省察我们有否离弃你，有否忘记神你的吩咐，在教会里面服侍你。愿你都是赦免我们，愿我们都是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免得我们忘记。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 我们一起纪念主话，祂擘开的身体。圣经形容血是生命的象征，所以人犯罪之后人是要死的，但是因为基督的代赎，一个真正的流血能够取代了我们要流的血。我们一起恭敬的感谢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低头祈祷。主，感谢你给我们能够想念，想念生命的意义，想念生命的价值，不是在乎于我们拥有的东西，而是在乎于你的宝血的遮盖，你给我们的救恩。愿我们都感谢赞美，时常的想起去到你的面前祈求，去寻求你。我们祷告奉耶稣名祈求， Amen。